周易说，男子应当在外主持正道，女子应当在内主持正道，男女各守本位，这是天地间的大义。古代先贤圣王没有不明确后妃制度的，以顺应天地之德。因此尧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，虞舜的正道因此兴盛，太人太姒嫁给周王室，周朝因此昌明，国家的兴衰存亡常常由此决定。春秋说天子有十二个女子，诸侯有九个女子，考察情理，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。然而末世放纵奢侈，肆意满足贪欲，导致男女怨恨旷废，扰乱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，只崇尚美色而不以贤良淑德为本，因此风俗教化衰落，纲常法度毁坏，岂不可惜？拥有国家的人应该永远以此为鉴。汉朝的制度，皇帝的祖母称太皇太后，皇帝的母亲称皇太后，皇帝的妃子称皇后，其余的宫内官员有14个等级。魏国沿用汉朝的法度，母后的称号都依照旧制，从夫人以下历代有所增减。太祖建国时开始设立王后，旗下有5个等级，有夫人、昭仪、婕妤、荣华、美人。文帝增加了贵嫔、淑媛、修容、顺承、良人。明帝增加了淑妃、昭华、修仪，废除了顺承这一官位。太和年间开始重新设立夫人，地位在淑妃之上，从夫人以下爵位共有12等，贵嫔、夫人地位仅次于皇后，爵位没有对应的等级。淑妃的地位相当于相国，爵位比照诸侯王。淑媛的地位相当于御史大夫，爵位比照献公。昭仪比照献侯，昭华比照乡侯，修容比照亭侯，修仪比照关内侯，婕妤相当于中二千担，荣华相当于真二千担，美人相当于比二千担，良人相当于千担。武宣变皇后是琅琊开阳人，文帝的母亲，原本是唱家女子，20岁时太祖在乔地纳她为妾，皇后跟随太祖到了洛阳。等到董卓作乱，太祖身穿便服向东出逃避难，袁术传来太祖去世的凶讯，当时太祖身边到洛阳的人都想回去，皇后阻止他们说，曹军的吉凶还不知道，今天你们回家，明天如果他还活着，你们有什么脸面再相见呢？即使真的遭遇祸事，大家一起死又有什么可怕的？于是大家听从了皇后的话。太祖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。建安初年，丁夫人被废，太祖于是立皇后为继室，那些没有母亲的孩子太祖都让皇后抚养。文帝被立为太子时，身边的侍从官员向皇后祝贺说，将军被立为太子，天下没有人不欢喜，皇后应当拿出府库中的财物赏赐大家。皇后说，魏王自己认为曹丕年纪大，所以立他为继承人，我只要免去没有教导好他的过错，就感到幸运了，又何必大家赏赐呢？侍从官员回去后把这话详细的告诉了太祖。太祖高兴地说，发怒时不改变脸色，喜悦时不失去节度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建安24年被立为王后，册命说，夫人便是抚养众多子女，有为人母的一番美德。现在晋升为王后，太子诸侯陪位，群臣前来祝寿，减免国内死刑犯役等。建安25年太祖去世，文帝即王位，尊奉王后为王太后。等到文帝登基，尊奉王后为皇太后，宫室称为永寿宫。明帝即位，尊奉太后为太皇太后。皇初年间，文帝想追封太后的父母，尚书陈群上奏说，陛下凭借圣德顺应天命受位，开创基业改革制度，应当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则。查考典籍的记载，没有妇人受封土地爵位的制度。在礼典中，妇人依靠丈夫的爵位。秦朝违背了古代的法度，汉朝沿袭了他，这不是先王的善法。文帝说，这个建议是对的，不要实行了。于是写成诏书，收藏在台阁，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则。到了太和四年春天，明帝才追谥太后的祖父卞广为开阳公侯，父亲卞远为晋侯，祖母周氏被封为阳都君，以及晋侯夫人都赠予应寿。同年五月，太后去世，七月合葬于高陵。当初太后的弟弟卞丙因公被封为都乡侯，皇初七年晋封为开阳侯， 十亿一千二百户，任昭烈将军。卞昺去世，儿子卞兰继承爵位。卞兰从小有才学，任奉车都尉、游击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卞兰去世，儿子卞辉继承爵位，又分出一部分卞昺的爵位，封卞兰的弟弟卞陵为列侯，官至步兵校尉。卞兰的儿子卞龙的女儿是高贵襄公的皇后。卞龙因为皇后的父亲身份任光禄大夫，位特进，封为睢阳乡侯，妻子王氏为显阳乡君。追封卞龙的前妻刘氏为顺阳乡君，这是因为她是皇后的亲生母亲。卞陵的女儿又是陈留王的皇后，当时卞陵已经去世，封卞陵的妻子刘氏为广阳乡君。文昭真皇后是中山无极人，明帝的母亲是汉朝太保甄邯的后代，世代官至二千担。父亲甄毅任上蔡令。皇后三岁时父亲去世，后来天下兵荒马乱，加上饥荒，百姓都出卖金银珠玉宝物。当时皇后家中储存了大量谷物，用谷物买了不少宝物。皇后十多岁时对母亲说，现在世道混乱而多买宝物，普通人没有罪过，但怀藏碧玉就是罪过。况且身边的人都饥饿困乏，不如把谷物分给亲族邻居，广施恩惠。全家都认为她的话对，就听从了皇后的话。建安年间，袁绍为次子袁熙娶了真皇后。袁熙出任幽州，皇后留在邺城侍奉婆婆。等到冀州平定，文帝在邺城娶了真皇后，很受宠爱，生了明帝和东乡公主。延康元年正月，文帝即王位。六月，南征，皇后留在邺城。黄初元年十月，文帝登基。登基之后，山阳公进献两个女儿给魏国，郭皇后、李贵人、殷贵人同时得到宠幸，皇后更加失意，有怨言。文帝大怒，皇初二年六月，派使者赐死皇后，葬在邺城。明帝即位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追谥，派司空王朗持节奉册书，用太牢的祭品到陵墓祭告，又另外修建寝庙。太和元年三月，用中山魏昌的安城乡一千户追封甄毅，谥号为晋侯。嫡孙甄相继承爵位。四月开始营建宗庙，洼地得到玉玺，一寸九分见方，上面刻的文字是天子献私慈亲，明帝为之动容，用太牢祭告宗庙。又曾经梦见皇后，于是按照亲疏高低次序排定，就是家族分别任用赏赐，赏赐累计数万，任命甄相为虎贲中郎将。同月，皇后的母亲去世，明帝穿着司马丧服亲临吊丧，百官陪位。太和四年十一月，因为皇后原来的陵墓低洼，派甄相兼任太尉，持节到邺城祭告土神。十二月改葬到朝阳陵。甄相回来后升任散骑常侍。青龙二年春天，追谥皇后哥哥甄衍为安城乡穆侯。夏天，吴国贼寇侵犯扬州，任命甄相为伏波将军，持节监督诸将东征。回来后又任舍生校尉。青龙三年去世，追赠卫将军，改封卫昌县，谥号为甄侯。儿子甄畅继承爵位，又封甄畅的弟弟甄温、甄伟、甄燕多为列侯。青龙四年改封甄毅、甄衍的元封多为卫昌侯，谥号依旧。封甄衍的正妻刘氏为东乡君，又追封甄毅的正妻张氏为安喜君。景初元年夏天，有关部门商议确定七庙。冬天又上奏说，帝王的兴起既有受命之君，又有圣洁的妃子协和神灵，然后才能昌盛其事，成就王业。从前高辛氏占卜他的四个妃子的儿子都将拥有天下，于是帝制陶唐商周相继兴起，周人向上推尊后继，以配享皇天。追溯王业的开始源于姜元，特地设立宫庙，世代祭祀享用。这就是周礼所说的演奏仪则，歌唱钟吕，跳大祸舞，来祭祀先笔。诗经的人歌颂说，最初生育周人的就是姜元，说的是王化的根本，是生民的本源。又说宫庙肃穆坚固而众多，显赫的姜元，他的品德没有偏差。诗经周礼所称颂的姬姓宗族的兴盛，其美好如此。大卫的国运继承于有虞氏，然而推崇弘扬帝道，三代更加兴隆，庙挑的数目确实与周朝相同。 如今武宣皇后、文德皇后各自配享无穷的福座，至于文昭皇后承受上天灵符，但遇圣明君主，功绩救济生民，德性充满宇宙，开启后代四位，这是道德教化兴盛的原因。寝庙特别祭祀也如同江源的宫庙，然而没有明确永不毁弃的制度，恐怕论功报德的意义，万事或有缺失，这不是昭示孝道、垂范后世的做法。文昭庙应当世代享受祭祀奏乐，与祖庙相同，永远作为不毁的典制，以传播圣善的风范。于是与七庙的提议一同刻在金册上，收藏在金匮中。明帝思念就是无法停止。真唱还年幼，景初末年任命真唱为摄生校尉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又特地为他建造大宅，皇帝亲自驾临，又在他的后园为真相的母亲建造冠庙，命名其礼相为未阳礼，以追思母亲。嘉平三年正月，真唱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为公侯，儿子真少继承爵位。太和六年，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，追封谥号为平原义公主，为她建立庙宇，选取皇后已故的侄孙真皇与她合葬，追封真皇为列侯，以夫人郭氏的堂弟郭德为真皇的后嗣，改姓真氏，封郭德为平原侯，继承公主的爵位。青龙年间，又封皇后的堂兄的儿子真义以及真相的三个弟弟都为列侯。真义多次上书陈述实政，官至岳骑校尉。嘉平年间，又封真唱的两个儿子为列侯。皇后哥哥真衍的孙女是齐王的皇后，皇后父亲已去世，封皇后母亲为广乐乡郡。文德郭皇后是安平广宗人，祖上世代为长吏。皇后年少时，父亲郭勇认为她奇特，说这是我女儿中的王，于是以女王为字。早年失去双亲，遭逢丧乱流离，被没收到同堤侯家。太祖为魏公时，得以进入东宫。皇后有智谋，时常有所进献建议。文帝被立为太子，皇后有谋划之功。太子即王位后，皇后为夫人，等到登基为贵嫔。真皇后的死是由郭皇后的得宠导致的。皇初三年，将要册立皇后，文帝想立郭氏为后，中郎战前上书说，往昔帝王治理天下，不仅靠外朝辅佐，也有内廷的辅助，国家的治乱由此而来，兴衰随之而定。所以西陵氏之女配皇帝，娥皇女婴下嫁虞舜，都因贤明，流芳上古。夏桀逃亡南朝，祸端始于墨喜，商纣施行刨落之刑，取悦于妲己。因此圣哲之人谨慎地确立元妃，必定选取先代氏族之家，选择贤良淑德的女子来统帅六宫，前进地侍奉宗庙，复德教化得以修明。周易说，家道端正则天下安定，由内及外是先王的善法。春秋记载宗人姓夏说，没有以妾为夫人的礼制。齐桓公在葵丘盟誓，也说不要以妾为妻。如今后宫宠幸的人，地位常常仅次于皇帝，如果因为宠爱而册立为皇后，使卑贱的人突然显贵，臣担心后世以下临上，秩序败坏，开启非分法度，祸乱从上而起。文帝不听从，于是立郭氏为皇后。皇后早年失去兄弟，以堂兄郭表继承郭勇的后嗣，任命为奉车都尉。皇后的外亲刘斐与别国通婚，皇后听说后告诫说，诸位亲戚嫁娶，自当与乡里门户相当的人家，不得凭借势力强行与外地人通婚。皇后的外甥孟武回乡里寻求小妾，皇后阻止了他，于是告诫各家说，如今世上的妇女少，应当配给将士，不得趁机娶以为妾，各自应当谨慎，不要成为受罚的首例。皇初五年，文帝东征，皇后留在许昌永始台，当时连续下雨100多天，城楼大多毁坏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皇后移居别处。皇后说，从前楚昭王出游，真将留在建台，江水到来，使者迎接，但没有符节，真将不肯离开，最终被淹死。如今皇帝在远方，我幸好没有这样的祸患，如果就移居怎么行呢？群臣没有再敢说话。皇初六年，文帝东征吴国，到达广陵，皇后留在乔宫，当时郭表留下担任宿卫，想拦截水流捕鱼。皇后说，水流应当用于运输漕粮，又缺少木材， 奴仆宾客不在眼前，你应当私下取用官府的竹木来做拦截水流的设施。如今奉车都尉所缺少的，难道是鱼吗？明帝即位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宫室称为永安宫。太和四年，下诏封郭表为安阳亭侯，又晋爵为乡侯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500户，升任中垒将军，任命郭表的儿子郭祥为骑都尉。同年，明帝追谥太后父亲郭永为安阳乡晋侯，母亲董氏为都乡君，升任郭表为昭德将军，加授金章子寿、魏特进。郭表的第二个儿子郭训为骑都尉。等到孟武的母亲去世，想厚葬，修建祠堂。太后阻止说，自从丧乱以来，坟墓没有不被挖掘的，都是因为厚葬的缘故。首阳陵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。青龙三年春天，太后在许昌去世，按照预先制定的丧制营建陵墓。三月庚寅日，葬在首阳陵西侧。明帝晋升郭表的爵位为关津侯，增加十邑500户，连同以前共1000户，升任郭祥为驸马都尉。青龙四年，追改封郭永为关津晋侯，正妻董氏为唐阳君。追封追谥皇后的哥哥郭福为两里亭代侯，郭都为武成亭孝侯，郭成为新乐亭定侯，都派使者持册书，用太牢祭祀。郭表去世，儿子郭祥继承爵位，又分出一部分郭表的爵位，封郭祥的弟弟郭树为列侯。郭祥去世，儿子郭昭继承爵位。明道毛皇后是河内人。皇初年间，他被选入东宫，当时明帝还是平原王，他禁欲受宠，出入与王同乘一辆车。等到明帝即位，立他为贵嫔。太和元年，立为皇后。皇后的父亲毛家被任命为骑都尉，皇后的弟弟毛增任郎中。起初，明帝为平原王时，先娶了河内于氏为王妃。明帝即位后，于氏未能被立为皇后，太皇太后便是安慰勉励他。于是说，曹氏家族向来喜欢立出身低贱的人为后，没有能以义理行事的人。皇后管理宫内事务，君主处理朝政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如果不能有好的开始，就不会有好的结局。恐怕由此会亡国灭嗣啊。于是于氏被废黜，送回叶宫。晋升毛家为奉车都尉，毛增为骑都尉，恩宠赏赐十分丰厚。不久，封毛家为博平乡侯，升光禄大夫，毛增为驸马都尉。毛家原本是掌管于车宫的小官，突然抱负显贵，明帝让朝臣到他家聚会饮宴，他的举止行动十分愚笨呆傻，说话动不动自称侯身，当时人以此嘲笑他。后来又加封毛家为特进，毛增升任散骑侍郎。青龙三年，毛家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，改封安国侯，增加十邑500户，加上之前共1000户，谥号桀侯。青龙四年，追封皇后母亲夏氏为野王君。明帝宠幸郭元后时，毛皇后的爱宠日益衰减。景初元年，明帝游览后园，召集才人以上的妃嫔，举行私宴，尽情欢乐。郭元后说，应该请皇后一起来。明帝不许。于是禁止左右侍从，不准他们泄露。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。第二天，明帝见到毛皇后，毛皇后问，昨天在北园游玩宴饮，快乐吗？明帝认为左右侍从泄露了消息，杀掉了十多人。赐毛皇后自尽，但依然加给谥号，葬在闵陵。生毛曾为散骑常侍，后来改任羽林虎贲中郎将，原五点农都尉。明元郭皇后是西平人，世代为河西大族。皇初年间，本郡反叛，他于是被没入宫中。明帝即位后，他非常受宠爱，被立为夫人。他的叔父郭立任其都尉，从父郭芝任虎贲中郎将。明帝病重时，立他为皇后。齐王即位后，尊他为皇太后，称永宁宫，追封刺史太后父亲郭满为西都定侯，让郭立的儿子郭建继承爵位。封太后母亲杜氏为河阳君，郭芝升任散骑常侍、长水校尉，郭立任宣德将军，都封为列侯。郭建的哥哥郭德过继给甄氏为子，郭德和郭建都任正户将军，都封为列侯，共同掌管宫廷宿卫。正值三位皇帝年幼，辅政大臣主持朝政，重大决策都先向太后请示，然后施行。冠秋俭、钟会等人作乱，都假借太后的命令作为托辞。 景元四年十二月去世，景元五年二月葬在高平陵西。史评说，魏国皇后妃嫔的家族虽说富贵，但并没有像汉末那样凭借非分的权势把持朝政，借鉴过去而改变做法，在这方面是好的。追思陈群的议论，战前的论述足够作为历代帝王的典范，流传垂范于后世了。